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大约在135亿年前，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宇宙的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成了物理学。在这之后，大约过了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事，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就成了化学。大约38亿年前，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称为有机体。有机体的故事就成了生物学。到了大约7万年前，一些属于智人这种物种的生物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结构，称为文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成了历史学。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重要革命。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历史正式启动。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让历史加速发展。而到了大约不过500年前，科学革命可以说是让历史画下句号而另创新局。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三大革命如何改变了人类和其他生物。今天我和我们嘉宾朵尼，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这本书的介绍《人类简史》。刚刚我读的那一段呢，其实这本书刚开头第一章的一个算入门介绍吧，然后他提到三个比较重要的三个概念，也其实是就
那三个革命，
对，就这三个革命也算是这本书它算一个这本书主要的脉络吗？
可以这么讲。
OK，
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这三个主要的观点的。
OK，
其实是这样。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叫尤瓦尔·赫拉利的以色列人，然后这本书第一次是在2012年以希伯来文出版的，之后呢很快就被翻译成今天要近快30种文字，然后也在全国包括学术界和公众都引起了很大大家的讨论度和兴趣。然后作者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经历的人，他1976年出生，然后2002年在牛津大学的耶稣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曾经他的专攻方向是中世纪史和军事史，然后也发表过很多关于当时的战役的一些论文。然后在经历了这些微观然后包括中观的历史学专门的训练之后呢，赫拉利就转向了一种非常宏观的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然后同时也特别热衷于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包括文化学和心理学等等其他学科的像 cross match 的角度吧，去梳理整个人类和人类作为物种和人类这个社会的一个来龙去脉。所以可能也是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他的经历，导致这本书其实 cover 了可能不单单是一个人类历史，就是可能是就不光是从人从历史学的角度，可能是就是各个方面全方位的一种像百科全书一样的感觉。我读下来就是我看他的简介。
可以这么想，我觉得同时也是就一般我觉得我们讲历史就可能第一反应是一个对事实的按照时间顺序的这么一个陈述。
嗯，
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很多他讲了很多事实以外的超越事实的东西，比如说
事实以外是，
比如说我们对就这么理解吧，对于同样的这个一组事实，那么不同人对他的理解和看法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大家加入自己的理解那种感觉吗？
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作者对这些历史事实做的，在他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下做出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和总结。
我自己其实没有完，我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整看完这本书，但是我有看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像 crash course 一样的。然后最开始他提到这个认知革命这个概念还蛮，就是对我来说蛮 fascinating 的，因为就是就是如果说的不对赶紧纠正我。
OK，
毕竟看的是 crash course。 但就是他那个里面简单提到，就是他认知这件事情相当于是一个让我们从智人变到，让我们从其他的智人种族中间脱颖而出的一个认知的变化，就它其实让我们能够描述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并不完全是。
OK， 来来来。
不完全是。就怎么说呢，就那一开始我们都知道，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类。
嗯。
就这个我们所属的这个种族叫 Homo sapiens。
嗯
哼。其实只是很多人类中的一种。
嗯。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sapiens。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是在这个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一开始甚至其实只是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里面。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后来发生了这个认知革命。那么这个认知革命呢，就是把人类和其他种族的这个区别拔到很大的这么一个事件。那它本身其实是一个随机事件。至少现在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认为的。
你是指就是当时的 Homo sapiens 发展出认知革命这件事情是一个随机的事件吗？
对，就现在的观点呢，是认为它是一个概率性的基因突变，就它完全就是碰巧这么发生在了这个 Homo sapiens
基因上，让 Homo sapiens 可以开始
对
有高于其他物种的认知。
对，这个东西，对，
也不能说高于
它在生物学上是一个 genetic 的一个东西。
okay.
但是也像作者说的那样，这个认知革命它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如何发生的，它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认知革命它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刚才你说了这个认知革命它让人可以
描述
这个抽象的东西。
对对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这个，我觉得还有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这个认知革命给了人类以讲出非常复杂的语言的能力。
复杂的语言。
对，复杂的语言。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对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猴子做一个例子。就人类其实并不是唯一一种拥有语言的物种。
对，
人类的这个独特的地方在语言复杂性。就比如说猴子它也有语言，但猴子的语言它比较简单，就它可能对它可能就简单是什么意思呢？它表达的意思非常的简单。就比如说它可以表达，它可以用一种特殊的这个叫声来表达，比如说天上有只老鹰过来了。或者有一只狮子过来了。然后之前科学家也做过实验嘛，对吧？就是他把猴子发出的这个声音预先录下来。然后在事后就把这个录音放给猴子听，然后你可以观察到，就是放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就老鹰来了和狮子来了，这个猴子的反应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老鹰来了，它就看天上；如果是狮子来了，那猴子就一溜烟全部窜到树上去。那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语言它比较简单，相比之下，人类的语言，比如说，如果我想要跟你讲，这附近有狮子，我想告诉你有危险，那我可能会说，我昨天看见一只狮子带着它的两只幼崽从河边，在中午太阳刚过 那个刚过头顶，
嗯，
一小会儿的时候，
就
从这里走过去，
会多很多细节，
对，会多很多的细节和这个，对，会多很多的细节，
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个比较强大的地方吧，应该说，就是人类的语言，就如果你把它能发出的音节的数量和它能表达的意思，做一个比较的话，它其实是用了很少的这个音节的排列组合，表达出了相当复杂，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这个意思。
明白。
这也是这个人类的语言比较强大的一个地方。
明白明白。然后书里面我一直看到有一句话，就是从这书里面带到，就是他们一个种族，他们因为对于狮子的崇拜汇聚在一起，并且为了这样一个崇拜的信仰来奋斗。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用语言来描述出的信仰或者是规则吧，来帮助不同的个体来汇聚成为一个整体。
嗯，对，是的。就具体的来讲呢，是我们刚才讲的人类他在认知革命以后发展出了非常复杂的语言，
嗯，
那么这个语言的一大作用就是它可以帮助人们互相交流复杂的抽象的概念。那复杂和抽象的概念它有什么用呢？它可以非常高效的让数量巨大的人有效的一起合作。
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其他动物种它是怎么合作的。比如说猩猩。
嗯，
猩猩一般一个族群，
嗯，
大约是可能20到50只左右的猩猩，
嗯，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猩猩它们的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互相帮助来巩固的，比如说两只猩猩，它们互相帮对方从毛里面把虫子抓出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这个。建立关系的方式它需要时间，而且它会随着比如说它会随着你族群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对吧？比如说你一个族群是比如说5只猩猩，你这个时候新这个进来一只，那么这一只新的猩猩它只要和这5只猩猩互相抓抓虫子，就关系好了。但是现在你假设这是一个有50只猩猩的这么一个族，
嗯，
这个时候你要加进来一只新的猩猩，它就会变成，它要给这50只猩猩一只一只给它抓虫子，
嗯，
然后它这个成本就是现金上升的，
嗯，
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猩猩的族群它们的数量一般不会超过50只，
嗯，
偶尔会有超过100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20到50的这个范围，
嗯，
然后。对，然后你现在假设只有2只他们以前没有互相梳过毛的猩猩就这么在野外相遇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确认就对方到底是不是比如说友善的，以及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
对，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预先进行过这个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他们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嗯，
那人类人类在这一点上呢就不大一样。首先人类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行为叫做八卦。那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人类其实也是这样，只能以小组为单位活动。
嗯，
然后因为人类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所以人类聊八卦。然后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认知革命让人类拥有复杂的语言，这个复杂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八卦，
可以让你更加高效的来聊八卦。
OK，
对，然后聊八卦，
人类中间聊八卦，相当于猩猩之间抓狮子这样一个迅速拉近关系的一个行为吗？
可以这么理解，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它的确是这个促进合作的东西，
嗯，
它可以让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拉近。在这一点上是
从人类起源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通用的一个社交方式。
对，是这样。然后聊八卦这个事情呢，它比抓狮子要好一点，它可以让这个人类的这个族群的数量大概到 100到150左右。
是聊八卦这个方式，因为它就可以同时一对多的描述吗？还是说八卦这个行为本身可以帮助族群规模更大？还说只传播的过程，因为不需要就是一个个的去说，可以就一次同时跟很多人说，所以可以更快拉近距离。
嗯，因为作者提到的有一点是，人类的这个复杂的语言，它可以直接告诉你，
嗯，
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的？
嗯，就比抓狮子更加高效。
对，比抓狮子会高效很多，因为相当于我不需要去通过这么一个耗时的这么一个行为来慢慢的建立我的关系，我可以直接通过一句话就可能10秒钟就讲完了一句话，我可以直接向你传达这个信息，这个人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会在你这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帮助你，比如说。
哎，但有个挺好玩的，就是如果现在一个人一见面就跟你讲八卦，你是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毕竟也是不大一样，对吧？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而且八卦对他们来说更加是一个信息的交流交换。
对，在那个。
到我们现在这个八卦的定义就非常的具体了。
对，我们现在聊八卦可能就不是为了，就更多是一种娱乐和社交性质的东西，而不是真的因为生存而必须做的做的东西。
明白。
所以他应该他，我觉得我认为他会是有一些区别的。
明白。哎，不过你刚才这样提到，让我想到巴别塔的故事，就是大家因为同样能说一种语言，可以来为了一个目标付出努力，但一旦当没有办法沟通之后，就垮掉。
是这样。
像其实就包括他语言复杂了之后，他的沟通除了说信息交换导致快速的更多的信息和更快的信任之外，他其实还可以讲一些比较虚构，就是 abstract 的东西。
对，这是 like 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那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通过聊八卦，人的这个族群大概可以到100到150个人左右，但是也超不过这个上限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聊八卦的话。聊八卦本质上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行为，对吧？你们建立这个关系仍然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么需要高效的处理这样的关系的话，是对这个人数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制的。就超过了，如果你的族群超过了这个一定数量的话，这个人就不能有效的去聊八卦。
就相当于一个群体人太多的话，总会有outsider 的。
对，怎么会？你不可能就熟悉的去了解这个群里面的每一个人，这就是
书里提到150的这个数字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会有150和150的这个上限。
明白。
那我们要怎么超过150的这个上限呢？那就得靠对于抽象事物的这个语言上的交流。
信仰吗？还是？
信仰是在认知革命发生的那个时代，信仰是应该说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用于增进合作的抽象概念。
对，自然的崇拜。
对，那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比如说我在假设我们现在在就认知革命那个时代，我在路上，我在也不是路上，可能没有路，我在野外遇见了一个陌生的人，一个陌生的我不熟悉的我不认识的人，然后我们会讲复杂的语言，我就可以和他交流。我说你是不是崇拜大地母亲？他说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交流，我们就可以瞬间确立我们是相信同样东西的人。然后这个相信同样东西这一点就可以瞬间的这个拉近我们的关系。
如果举个现代的例子的话，就是如果走在路上，然后我们看到同样我有一个我 idol 的东西，我对面一个女生也有一个 idol 的东西，哇，我们是一个 idol， 瞬间感觉就是关系很垃圾了。
对，的确就是这样，然后这个东西它就不存在一个怎么说，不存在一个 scale 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要相信一个东西，我需要付出的这个脑力上的这么一个成本，它是固定的，对吧？我要相信一个只有我相信的东西，只有10个人相信的东西，或者说是有1万个人相信的东西，我自己 所要做的这个脑力活动它其实是一样的。
明白。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可以就可以 scale 起来，就可以扩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让数量众多的人高效的合作到一起。
明白。那其实像这种 abstract 的概念，就像你提到在认知革命这个时间段，信仰可能是比较主要的一方面，但其实发展一直到我们现在可能就能 apply 到更多，甚至一是 apply 到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应当默认存在这些东西，比如说法律体系，或者比如说金钱体系这些事情。
对，还有比如说国家也是其中一个。
明白。
对
对，一些我们就是感觉它就是默认，我们就知道，我不知道它一定存在的事情，但其实源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相信。
对，
当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想法，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东西了的话，
对，如果你、wow、对，就很可怕。
世界观的变化，
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但的确无法否认的事实呢，就是这个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存在的，
就很多你觉得好像理所应当就应该是这样发生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所应当。它发生是因为人类对于某一些这个虚构概念有一些，就人类会很坚定的相信一些虚构的概念，这些概念反过来就会这个归属他们的行为。但是相信这些虚构的概念本身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事情。一个人他如果他可以，他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就突然改变自己的这个他改变他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他永远有这个选择。
对，然后他也可以就瞬间改变他自己的行为。
明白。我感觉如果法律体系的崩塌好快啊。
这好也不好，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可能你瞬间觉得比如说这我不该遵守法律了，那就
哇、wow、
就对了。但是同时它也让人类变得非常的它也让人类拥有了非常强的适应性。
嗯，
因为你要改变你的行为去适应某些东西，你要改变的只是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想法这东西本身是没有任何外在的这个阻力的。
明白。
相对于比如说动物它想适应这个气候上的变化，比如说那就是一个基因演化的过程，它不可能一瞬间就方法能改变。
明白。但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适应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其实就只是你认知上的改变很快，只要你能够做出这个改变，你就可以融入。
对，我觉得如果是说它很快，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你能改变自己的认知，如果我想大家多少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对，没有外界的阻力，但是内在的阻力还是有的。
嗯，明白。那我们差不多 cover 了第一部分，也是讲了第一个比较重大的革命，就是认知革命。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聊后面的两个革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那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在认知革命的中间，人类对于描述人类对于语言的这个复杂语言的运用，不仅仅是可以描述更多的信息，同时也是可以用来描述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然后包括就是如何，包括人们如何交流自己的信仰，来加快更加有效的拉近距离，扩大自己的族群，
对，更加这个更加高效的合作，让更多的人更加高效的一起合作。
对，
那我们说了这个，很多人他们同时相信一个东西，它可以这个极大的提高合作的效率。
嗯，
那这个东西可能等你理解了以后，它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但是接下来产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如何让10000个人同时都坚定的相信同一个东西？
嗯，因为恐惧吗？
嗯，恐惧可以说是一种手段吧，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好的好的方法。那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大家也都会有这个答案。那么作者给出的，作者认为呢，要让很多人同时相信一个东西，会有三个比较主要的方法。
嗯，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否认他们所要相信的这个东西是完全虚构的，
就是相当于承认，或者说去说服大家它是真实存在的。
对，好比说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
嗯，
他说人类生而平等，
嗯，
那他怎么说的呢？他并我你要相信人类生而平等，并不是因为这个托马斯杰弗逊说的这句话，而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嗯，
他就把每个人都是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创造的，
嗯，
所以你才要相信他。
明白。
那第二点呢，就是教育，就是说从一个人一出生开始，就把这个你想要他相信的东西，就完全这个无缝的融入到他所接触的每个东西里。
嗯，
那这里我可以再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这并不是我在书里面看到的，但是是我一个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和这一点很相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在当时我在美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当地的这个小学做过一阵子的，怎么说，助教吧。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观察到他们会有一些这个课堂活动是和这些虚构的概念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会有关于这个政治的辩论。
小学就有吗？
小学，对。
哇。
然后，对，就他们会假设自己是支持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候选人的观点，然后分为这个不同的阵营，从而进行辩论。那么这种课堂活动，那它就是把这个民主这个虚构的概念放进教育的这么一个例子。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个人的这个经验，那也是我在做助教的时候，那就是说，他们小学生他们会有这么一个升旗的仪式，然后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大家可能在电视上能看到过，就是手放在胸口，然后唱国歌。
嗯。
那么这可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国家这个虚构概念的在教育上的对这么的一个融合。
明白。 就是去努力把这种虚构的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
对，
把它具体到一个行为或者一个内容，
对，就是把它
投射到一个，
对，其实把它融入它，我并不是直接跟你讲说你应该相信哪，而是说我直接创造出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本身就是基于这个虚构的概念创造出来的。
明白。
你甚至可能都至少作为一个小孩子吧，我觉得你不可能，你很难，或者说你很难会反应过来这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你会觉得我身边，你看我所经历的事情，我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是这样，然后你就潜移默化的就被带进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我们就辩证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你不会轻易的就去相信这些东西，你会真正的去思考，我为什么要相信它，它到底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相信它会有什么，比如说好处坏处，但是你会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再决定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而不是直接就这个就默认了。
明白。可能比较极端的就想传销，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面，相信这个集体，相信成功。
是的。那么讲到传销，我们其实这就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一点。对，那第三种呢，它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手段，它更多的是一种在如果已经有这个相当数量的人相信它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再想要改变它就很难了。就意思是一旦一个观念它生根了，你再想改它就会比较难。那这里说的生根呢，指的是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相信了。
明白。
对。那么作者是怎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有比如说有很多人相信了同一个事情，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个体，你突然看开了，你说我不信这些东西了，这没有用，因为你要真正来个改变这个虚构的东西，改变所有人都相信这么一个虚构东西的事实的话，你需要说服这所有的人也都放弃他们原来的想法，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作者认为呢，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唯一的途径就是用一个更强的这个虚构的概念来替代它，比如说政党，比如说宗教，
就是比如说他相信，就是说服一个人，比如说就随便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说服一个人从民主党来转到共和党，他就是直接用更加强的共和党的一个论点来说服这个现在民主党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吗？
并不是这样，你需要一个更上层的东西。如果是共和党到民主党的话，可能
就是像 higher level，
可能得你这个 level 得相，你需要一个相当高这个高度的这么一个虚构的概念来替代它。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可能真的看见神迹之类这种程度，就你得是一个降维打击。
明白。
对。那最后作者他给出一个概括，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作者说，当你认知到你所相信的东西只是虚构的时候，其实你只是打破了一个小一点的监狱，而进到了一个更大的监狱里面去。因为作者说，你要说服一批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你只能用一个更大更上层的信仰来代替他。所以作为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放弃了信仰，你看透了这个东西的这个虚构，这个虚拟的本质，其实你只是用了另外一个更大更上层的虚拟的概念去替代了它，所以你也只是从一个小的监狱里面到了一个更大的监狱里面而已。
明白。Interesting。那这些差不多就是这本书里关于第一部分认知革命的一些内容，那之后就来到了作者的第二个对人类比较重要的革命，就是农业革命。
对，那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很久以前，人类其实过的是一种游牧的生活。但是后来呢，人类慢慢的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之后，人类变成了这么一个 耕地为生的，
嗯，
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嗯，
然后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革命。那农业革命它带来了一些这个巨大的好处。那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它在单位面积上能够生产出的食物的数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大于游牧的生活方式的。
嗯，
然后这一点
种肯定比去摘去找来的快。
对，种因为你可以就相对更密集的种在同一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会以后人类这个建立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乡村和城市，提供一些基础。因为如果你没有能力去把这么数量众多的人都放到一起，还能保证他们吃饱的话，这样子的这个大规模城市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嗯，
那么这个农业革命它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它解放了一部分人的生产力。
什么意思？
就一开始在游牧的时候，那大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就为了吃而奔波，可以这么说，就没有人会有多余的精力来干别的事情。
嗯，
但是改为耕地以后呢，你一个农夫他就可以，他可以照料大块地。这一大块地上所能产出的粮食是超出他这个自己的这个消耗的，
嗯，
那多出来的粮食就可以直接给其他人吃，
明白，
对吧？那其他人他们就不需要种地了，他们的这个劳动力就解放出来了。那解放出来了以后呢，这些人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些新的职业，
嗯，
比如说裁缝，
嗯，
比如说这个工匠，
嗯，
那么这是一个，然后产生了这些新的职业以后呢，又发生了更加意义重大的改变，那就是人类发明了钱。
是这个时候，钱相当于是这个时候的一个革命中间的一部分。
钱是可以说是农业革命的一个间接的
衍生品，
对，是个衍生品。
Okay.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农业革命解放了一部分人的生产力，他们去做了其他的职业。
嗯，
那么他们做其他的职业以后呢，也会有对应的产出，比如说裁缝他会做出来衣服，
嗯，
铁匠也不是铁，就工匠，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铁，工匠他会做出来
工
具，一些工
具，
比如说，那么。在没有钱之前，人类他们的这个贸易是以物为义，以物易物而进行的，
嗯，
对吧？就比如说我有一匹布，
嗯，
你有吃的，你需要布，我需要吃的，那我们直接交换。
嗯，
那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想要进行交换的那个人，他不需要你可以提供给他的这个东西。
明白。
比如说我是一个工匠，我可以做锤子，
嗯，
然后我要用锤子换吃的，
嗯，
但是我和我交换那个农夫，我总不能一直给他锤子，对吧？
嗯，
你锤子是它是个耐用品，你也就拿了那么一两个也就够了。那他过了，我给了他两个以后，他不要锤子了，那我还怎么给你？那我还怎么交换呢？我饿
之后再吃的。
对，那我就得去找其他的可能会要锤子的人。那这个就变得很复杂了。
嗯。
然后，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人类他就放炮在这个时候，他发明了钱。
哦。
然后钱这个东西是一个，那其实很明显，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所有人都需要，也会。可以用来交换，
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钱去兑换，
对，是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媒介，
所有东西，
对，然后他就解决了这个以物易物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明白。
然后顺带可以提的是，钱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嗯，
我们之所以会用钱，是因为我们相信钱这个东西具有它的价值。如果你不相信，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张钞票，你不相信它有价，你不相信它有价值，它就是一张废纸，它没有任何价值。
然后包括像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用贝壳或者
对
记得是贝壳吧
对，以前我会有一些比较古老的货币。
但在我们觉得它是钱之前，它就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贝壳而已。
对，是这样。
嗯，
也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相信它有价值，所以让一个本来只是贝壳的东西变成一种能够代表价值的货币。
哇，去海边捡钱，挺
海边捡钱，哎，挺不错，可不嘛。嗯，
明白。对，但其实有从书里面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就是与其说就是我们驯化了我们去种植的那些吃的，比如说小麦，或者比如说除了小麦还是水稻。
那个时候可能主要还是小麦。
就与其说我们去驯化了小麦，不如说是小麦其实驯化了我们，让我们改变了我们原本的生活方式。
对，
我觉得这观点还蛮有趣的。
对，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农业革命它让人类从这个游牧变成了种地。但这个其实如果你从一个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客观中立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对人类本身而言并不是完全有好处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其实有很多弊端的。比如说你种地的话你种地的话，你这个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消耗其实是更大的，因为你要一直弯着腰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种地种出来的那些东西，他们在营养和健康这一方面其实是远逊于你游牧的时候能吃到的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你相当于就你只是在吃小麦嘛。你而相对于游牧的话，你可以吃到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就饮食均衡。这种意思。
明白。
然后那你可能那就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就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这么不好呢？人类还是这么干了呢？那么作者给出的解释是，首先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种地的，人类一开始还在放牧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是放牧，还在游牧的时候，他们会去野外这个采集可以吃的东西。然后他们采集的时候呢，那有一部分采回来的东西就是小麦，就是之后可以种的东西。然后在他们这个从采集的地方往回家走的时候，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麦子它会
一不小心被播种
的，撒到路边，就相当于被种下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在他们这个放牧的这个路上就可以慢慢的捡到越来越多的小麦。然后这个日积月累，等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往外走了，你直接就可以捡到这个足够的小麦。
明白。然后慢慢的发
现，对，然后在那之后就变成一个这个耕种的状态。
明白。而且对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来说，能够有足够的食物保障，总归是一件好事情。
对，的确是这样的。游牧它的确，你可能就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了，就你一直在为这个饭而操心。但是如果你种地的话，如果你能存下来一部分，比如说，
对，也不仅是保证生存，也是一种安全感。
对，是这样。农业革命这个东西，它虽然让人类的生存质量产生了相当的下滑，但是它同时也给以后人类建立这个巨大的社会和城市，以及这个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这个必要的基础。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也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让我们回到人类简史。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那今天呢，我和朵妮和大家来聊一聊人类简史。那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农业革命对于人类往更大的群体，比如说城市和国家等等，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对，
那其实对于人，当人类的种群发展到那么大的程度，其实也会迎来更多的一些难点，就是更多的一些困难需要克服的地方。
是这样，是这样的。比如说其中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农业革命解放了一部分人的生产力，并且创造了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创造了这个更大程度上交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人出来维护你这个贸易的秩序。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虽然大家都相信运动钱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但你也不能说我不能拿了你的东西我不给钱，
明白，
或者我直接去偷钱抢钱，
就出现一些破坏这个
市场的行为，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怎么解决的呢？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个就导致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国家和组织的产生，然后这些国家和组织呢就会去制定并且实施这个对应的规则来维护
像管理组织，
对，类似于对一开始类似于就是一个管理的组织，
就后期的一些政府或者
是这样。
嗯，
是这样。那么在那个时候，国家和这个大组织他们怎么让人去遵守法律呢？这依然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怎么让这么多人都相信这个法律它是真实存在的，我就应该相信它。
嗯，
那么这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宗教。比如说这个汉谟拉比，就是这个写汉谟拉比法典的那个。
汉谟拉比法典是宗教？
它这个法典本身不是宗教，但是它通过宗教让人们相信
啊，
他们应该遵守这个法典。
明白。
那
像这是神的旨意那种
感觉。对对，就汉谟拉比他怎么说的呢？我是由这个上天指派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
嗯。
然后如果人相信这个宗教的话，他们就会相信这个法典。
哎，那其实君权神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可以这么理解。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早的能够作为例子的这么一个事件。
Interesting。哎，我从来没有想过一部法律的诞生需要靠神的威严来 enforce 这个法律，还蛮神奇的。
是这样。
就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这两个感觉完全是。
对，现在因为这也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们已经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它就在你就每它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它其实处在你生活的每一刻，可能已经不会去主动的去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法律，为什么会有为什么我要遵守它，你可能也是会想一下，但是你不会质疑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法律这种形式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可能是你不会想到的一点。
那在农业革命之后，其实就对于人类来说的最后一个，不能说最后一个，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革命就是
科学革命。
就是我之前看 Crash Course 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人类对于无知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其实是科学革命中间很重要的一块。
对，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的吗？
怎么说呢？在科学革命之前，人类他一般会觉得我所知道的东西就是我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
嗯。
就人类会觉得这句话有点绕，我让我组织一下。在科学革命之前，人类会觉得他们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世界真理
啊。
就比如说你去看那些我忘记了是哪个宗教了，但是有些宗教的这个典籍记载，他会说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神他知道所有的真理，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你不需要去发现新的知识。就是这样的一种，以前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的模式。
这份不会有好奇吗？
我觉得好奇还是会有的，但是 作者也提到了，会总归会有人会有好奇，对吧？他会觉得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真的很少，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去发现。但是在以前，这样的人的处境一般都不会太好。
OK， 可以理解。
对，
明白。
对，
一切都是神的策划，所以你也不需要去好奇下一步。
对，对你相信神就对了，你别管。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科学革命其实就是人类从宗教 move away from 宗教的一个过程，因为感觉之前神可以来解释一切事情。
对，我觉得这样说是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就因为一开始在没有科学的时候，你就可以拿神去解释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说地球是就是方的，是一个乌龟驮着的这么一块方的砖，然后当你这个科学发展起来了以后，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就这个很多神学里面所提到的观念，其实都慢慢的被科学所这个证伪了。然后对，然后就会产生这么一个从宗教到科学的这么一个转移。但是即使这样，我想我觉得应该指出一点是，即使是现在也科学也并不能完全解释
所
有的东西。对。
但也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承认那些未知的领域和我们自己的对那些领域的无知。
对，对，
明白。那刚讲那个其实是一个人类认知的变化。
对。
那科学革命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比较大的 landmark 来象征这件事情的？就科学革命它具体的一些像里程碑一样的发明或者事件吗？
有，比如说哥伦布发现这个新大陆，就是这里面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哎，这个为什么？
我
知道它对美国很重要，因为就是美洲大陆，但是更加 general 的它是怎么个重要？
它更加它的重要的点在于首先那个时候人们意识到了这些科学上的这个研究和探索，它可以给国家带来相当程度的收入。比如说你发现了一块新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就归你了，对吧？如果他没有人，他这没有人，或者你把原来住的那些人赶尽杀绝了吗？你能？然后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incentive。
对，就相当于是这个对殖民的开始，也可以说。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就。这些国王啊国家他们就会出资，就资助你这些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这个研究和 expedition， 然后他们反过来也会给出资的人提供相当可观的收入。然后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也是有这么一个经济模式飞升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还有一点是，当你发现了新的土地以后，你需要有效的来统治它，对吧？然后你要怎么有效的统治呢？你得这个详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比如说地理、人文、历史、生物环境之类。然后这就导致了，这就带来了相当的比如说勘探和对于这个地区的研究。
明白，对于认，在这个地区对于认知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对。对，他对于，对，是的，他对于这个地区的认知是有很大进步的，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科学的衍生，这个衍生产品，它的最初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资助你，是因为你提给我带来回报。like 那些国家国王他们资助你去远征，并不是他们把这个发自内心热爱科学，他们是觉得这东西有利可图。
明白明白。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科研是这样，你去研究一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没有人给你出钱，你得研究一些有用的。
那其实科学革命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过去，它是一个 still ongoing 的事情，包括现在就是 AI 的发明等等，这些也都是科学革命是在继续进行的一个过程。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认为更加确切的来说，真正的那个里程碑一样的那个事件，是人类的观念从我已经知道所有东西，转变到我一无所知，我要去发现新的知识的这么一个思维上的变化。这个东西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在那之后就是一个，对，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连贯的持续性的变化。就即使是现在，我们每天也有这个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出来嘛。
明白，明白。
对。
那这本书其实当时是作者在2011年夏写完的，在人类简史出版10周年的时候呢，作者又重新写一版序言，也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童话故事里，一条神奇的金鱼或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答应满足人的三个愿望时，通常都没有好结果，人所求的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或幸福的真正来源。若想比童话故事里那些笨拙的人得到更好的结局，就需要知道作为人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自从我写成人类简史以来，人类的故事增添了许多细节和新的曲折，但是我在书中表达的中心意思丝毫没有改变。对智人最好的描述是，他是会讲故事的动物。我们创作出了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故事，而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基础和我们生活意义的源泉。为了这些故事，我们经常不惜杀人或者被杀。在黑猩猩、狼或者其他有智能的社会性物种中，都看不到这种行为。我们比任何其他动物知道的真理都多，但我们相信的虚构故事更多。只有人类会为了故事而彼此杀戮。而我的论点是，如果真想搞懂人类历史，就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的虚构故事，只看经济或人口因素是不够的。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人类简史引起了这么多读者的共鸣？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满足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需求，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故事。不过我也试着帮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大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世界中，但大多数学校里教的和课本上讲的都还是某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当地历史。今天塑造你命运的有北京领导人的政治决定，有旧金山工程师的技术发明，也有印度工厂的生态影响。要想了解你的未来，你需要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和全人类面临的挑战。我写此书是想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参加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辩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